该怎样回答个人。我们感谢神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下面就是正道的时间。我们林牧师今天题目是职场宣教。
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吩咐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之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道命令，这命令是给所有奉主名聚居的众教会们，这个命令是给所有蒙主耶稣救赎的子民们，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各位，传福音不是牧师的事情，不是单单牧师的事情，传福音不是单单传道人的事情，传福音也不是单单教会执事同工们的事情，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使命，传福音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做的。过去在宣教的历史里面，我们知道18世纪、19世纪、20世纪，宣教是在所到的国家里给当地的社会和文化带来很大的贡献。今天21世纪，由于社会的变迁、政治的变迁、道德的变迁，好多国家不再欢迎宣教士。过去宣教方式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今天的宣教使命必须由信徒来完成，换句话说，就是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来完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过去宣教士在宣教的活动中会预备米，会预备面包，会预备糖，会预备盐、干粮等等分发给当地的人民。今天的宣教活动可以还可以以这个方式在偏远的地区，在一些贫穷的部落里面来传扬福音。可是今天在多层面的宣教的工厂里面这些活动不论是你是否是一个专业人士，或者是你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不论你是医生、你是护士、教师、会计师、电脑专才、科学家、商人或者小职业，或者在中国在工厂里面的员工，或者是餐馆的工作人士、家庭主妇也好，宣教活动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用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我们的生活的范围里面做传福音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来见证神的名字。我到过欧洲意大利这个国家有好几次，意大利的中国人在10几年前大部分都是从温州来的温州移民，温州人我们都知道很会做生意，温州的基督徒有很多有很多的基督徒都有宣教的意向。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刻，他们不会忘记宣教。80跟90年代有好多的温州人离开温州到欧洲去，他们都集中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一些的城市里面。我到过意大利罗马，我发现到罗马的中国人除了开餐馆以外，好多的生意都是和皮革跟衬衣有关系的。 这些在罗马的温州的弟兄姐妹，他们很有商业的头脑，他们很精明，他们知道在意大利的里面有好多的工厂在生产高质量的皮靴，就是皮革，把皮革把它制成靴子。温州人就利用这些剩余在工厂剩余的那些皮革，用来制造成钱包或者小样的纪念性的纪念品。我们赚很多钱。温州的基督徒到了罗马，他们就在罗马这个城市里面就建立教会，福音也借着基督徒的老板传扬出去，有很多的人信主，他们教会的人数不断的增加。当我初次到罗马的时候，我就参加他们的聚会，他们购买了一间礼拜堂，刚刚买不久，我去的时候刚刚买不着，所以我就也在那边开会相当大的一间礼拜堂。我发现到他们弟兄姐妹都很热忱，他们都很同心合意的来建造礼拜堂。他们刚刚买完了礼拜堂他们大家都有负责不同的责任，有的制造礼拜堂需要用的凳子，或者是有的是做清洁的工作搬迁的工作等等，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投入在里面。所以温州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他们那一种宣教意向，那一种的热对神的事工的热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当初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没有说只叫一个族类得蒙福分，神没有说只是某某的族群得福分，他是说要叫别人得福，世上的万族都要必因你得福，这是神说的。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是给所有的人民，救赎恩典他给有富有的人民，也给贫穷的人，救赎恩典给君王，也给平民，救赎恩典给上层阶级的人，也给下层阶级的人。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神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说神爱世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神爱的是世界上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可爱的人，也包括那些不可爱的人，包括那些富人，也包括穷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也包括没有受过教育的。天国里面根本是没有种族的分别，在天国里面根本没有说你是某某的人，有钱人你到这个地方，没有钱人你到另外一个地方，没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天国是每一个人的，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一样。回到宣教的职场里面，我们在工作的场所，我们所接触的人不应该有种族的分别，也不应该有地位的分别。我们必须看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什么人都接触，我们不能够只单单接触某一类的人。我们要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 弟兄姐妹，只宣教啊、宣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不论我们所担任的是什么工作，我们都要有宣教的使命。如果我们是在医院工作，医院是我们宣教的工厂，我们所接触的人，包括病人，包括医生、护士或者其他的员工，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虽然在美国的法律里面，美国好多医院都禁止医生向病人传福音，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生命见证来向他们传福音。在我们当中，我们很多姐妹，他们你们是在家里看孩子，你们的使命是什么？你们使命就是在家里好好的带孩子，就是在家里把神的话语教导下一代，为孩子们所望祷告，为孩子们为鼓励孩子们，帮助孩子们，使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就是你的宣教使命。我们知道好多家庭主妇，他们彼此都有来往，在平时的时候丈夫去工作的时候，他们都彼此的接触，当中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你在他们当中也应该有宣教的使命。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是宝贵的，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以为我们自己没有用，我们有用。哥罗西书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监狱里面。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的经文四章第三节说，我要为你们祷告，求神开我们宣道的门，能以讲耶稣讲基督的奥秘。那边括弧说，我为此捆绑，所以表示的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就是指他在监狱里面，他不会忘记传福音。基督徒如何在宣教如何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宣教？在哥罗西书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了四点。第一点就是祷告，第二要把握时机，第三有智慧与人来往，第四要和气。第一点我们要看的是祷告。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到第四节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开我们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绑，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宣教事工是以祷告开始，宣教事工是以祷告托住，宣教事工是以祷告收成。祷告在宣教的事工上面是少不了的。我们很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每一个成员都有宣教的使命，如何做一个有宣教使命的人呢？这里有两点。第一点，我们可以做一个参与宣教事工的人，在我们的工作场所里面，我们做见证，我们引人归主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可以参与短宣队，到海外去，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做宣教的工作。第二点，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支持宣教事工的人。我们怎样支持宣教的事工呢？我们可以为宣教事祷告，我们也为做宣教的活动祷告，我们也可以在金钱上面支持宣教事工，支持宣教事，我们也可以关心宣教事，我们可以用疫苗电邮和他们联系，我们用电邮跟他们联系的时候，我们问候他们，他们会感觉到安慰。 在第二到第十节，保罗讲到祷告，我们应该有怎样的祷告态度。第一，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恳切；第二，我们要警醒感恩。怎样祷告才算是恳切的祷告？在加密山上，以利亚以巴利先知挑战，他们在挑战到底到底是耶和华是神呢，还是巴利是神？那天巴利先知他把牛豆都预备好了，那求巴利降火下来。所以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二十八节说，他们大声求告，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而以利亚呢，他的祷告不是这样的一个祷告。36-37节说，以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些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子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不又知道是你叫子民的心回转。以至以利亚他的祷告是说，他用说，第38节他说，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从当中显明了耶和华是神。表面看来，巴利先知的祷告是恳切的祷告，以利亚不恳切，但是耶和华神垂听以利亚的祷告。保罗所讲的恳切祷告，不是指巴利先知的那个祷告的方式。怎样的祷告才是恳切的祷告？希腊原文这个祷告这两个字，恳切是一个祷告，这两个字是一个名词，而不是动词。恳切是一个动词。恳切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继续的意思。NIV 圣经把这个字翻译，把这段翻译的很清楚。他说 ：“Continue in prayer。”恳切祷告是持续不断的祷告。祷告是基督徒整个生命所不能够缺少的。正如一个人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呼吸。所以如果人不呼吸，就没有生命。恳切祷告就是不断的祷告，持续的祷告，耐心的祷告。对于迫切的祷告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一想就想到祷告。我们开车的时候祷告，我们行走的时候祷告，工作的时候祷告，晚上睡觉的时候祷告，早上睡醒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祷告，就是恳切的祷告。各位，我们要建立一个祷告的生命，我们要在祷告的当中和神同行。怎样恳切祷告呢？就是警醒祷告。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说，你们要恳切祷告，再次警醒感恩。警醒在希腊文的意思是 watch， 也就是警觉，也就是不昏睡，清醒的意思。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肉体生命我们会有疲倦的时刻，特别是我们忙碌了一天，我们在临睡的之前我们祷告，你说我们会发现到我们还没有说到一半我们睡着了，可能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在讲阿们， 就是不警醒。一个警醒的人是会专注，是很清醒的。一个清醒的人就不会昏睡，一个专注的人是不会被其他的生物事物分心。基督徒恒切的祷告就是警醒的祷告。如何警醒祷告呢？警醒的后面有两个字，就是感恩。我们恒切祷告，我们警醒祷告的结果就会发出感谢赞美的呼声。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祷告神应允了，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的当中的作为，所以我们经历到神的带领和看顾，我们经历到我们的生命啊，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所以我们能够发出感谢赞美的声音。我们的经历是不得不令我们发出感谢赞美。各位弟兄姐妹，当然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恒切祷告，我们警醒祷告，我们感恩祷告，我们以祷告去托住宣教士，我们以祷告呼求神开宣教的门，我们要祷告说让福音能够借着我们传扬出去。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之前，我们巴不得能够看到福音宽传天下，使到万民都归在神的里面。恒切祷告带给宣教是怎样的影响呢？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第三节又告诉我们，求神给我们开宣道的门。恒切的祷告打开福音的门。记得在70年代的时候，我在新加坡，在新加坡的教会以及我在校园里面啊，做服侍神。在那边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弟兄姐妹常常为做中国福音的门的打开开声迫切的祷告。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福音的门已经打开了，虽然在现在的中国还有一些的限制，但是它比过去开放的多了。我们从这边我们看到神是听祷告的神。要打开福音的门是要恒切的祷告。保罗写给哥罗西的教会，这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恒切祷告的结果，神为保罗开了福音的门。有很多的人到监狱里面去找他，旁边也有看守他的罗马兵丁，由于好多人的看来探访，由于罗马兵丁在他旁边，使到保罗能够放胆传讲福音。在宣教的历史里面，宣教运动与摩拉维亚弟兄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在德国有一位伯爵，他接待了300多位持守圣经真理不愿意服当时天主教传统的信徒，在那里他们是很难彼此和好，没有办法同心祷告。可是圣灵开始做奇妙的工作，让他们的心越来越柔软和彼此相爱。到了1727年的时候，圣灵与他们说话，要他们为全世界特别是犹太人的得救祷告。他们开始了一个24小时的祷告运动。于是他们顺从圣灵的吩咐，开始24小时不停地为做世界的福音祷告，为做犹太人祷告。他们分成弟兄一组，姐妹一组，弟兄有24个人，姐妹有24个人，立志轮流的值班，一个人守望1个小时。开始24小时不 住的恒切的祷告，这种一天二十四小时恒切的祷告居然持续了120年的时间。这个祷告带来的基督教的许多地方宣教的突破，也让19世纪成为宣教伟大的事迹，一直到20世纪，这种祷告在全球各地不断的兴起。所以现在是全世界120多个国家里面都有24小时的祷告运动。教会要复兴，祷告很重要，特别是宣教方面。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教会必须靠着祷告来托住宣教的事工，因为神的话语要传开，撒旦就会来攻击我们，撒旦就会来破坏我们。宣教事工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一场属灵的征战要靠着祷告才能够得胜。讲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你们一定要在每个礼拜四晚上7点半来到我们的教会参加祷告会。祷告会很重要，我们要为着世界祷告，我们要为着教会祷告，我们要为着弟兄姐妹们的需要祷告，也为着我们的下一代祷告守望。我们看到在过去我们所祷告的事项里面，我们听知道说神垂听，神应验了我们许多的祷告。所以你要经历神，你要来参加我们星期四晚上在这里的祷告会。第二点，我们怎样在职场宣教呢？我们要把握时机，把握机会。保罗请哥伦多的信徒，保罗请哥伦多的信徒为他们祷告，神开了宣教的门。他们是因为他们有爱人灵魂的心。我们今天何等需要一颗像保罗一样爱人灵魂的心。多少时候我们的眼目都被我们所关心的个人的事业、赚钱和孩子们的学业等等的事情被蒙蔽了。我们看到我们外面那世上的灵魂，我们看不到那哭泣的心灵。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向世界敞开，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我们看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人是需要福音，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已走向灭亡的道路，人们需要主，
走向未知路。
保罗要求哥伦多的信徒为他祷告，求神开传道的门。保罗写这封信给哥伦西的教会的时候，是身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是一个不自由的地方，但是保罗不忘记宣教。各位，传福音的事情啊，是不论在什么的情况之下都要传的。我们自由的时候我们要传，我们不自由的时候我们要传。保罗传福音给他到的每一个地方，他不自由的时候他把握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有机会传他就传，那么趁着机会来临的时候他把福音传扬出去。很显然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会遇到很多攻击的挑战。保罗传福音身上带着的是锁链，因为仇敌不甘心他到去他所到的地方去传讲神的话语。但是保罗的态度是，虽然他被捆绑，但是主的道不被捆绑。保罗后面有 许多的基督徒在祷告上面拖住他。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每当我们要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撒旦的攻击。传福音是把人的灵魂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撒旦不喜欢我们做这件事情，撒旦会常常的来破坏我们，撒旦会常常的来攻击我们，许多的攻击是会让我们上当，会让我们惧怕，但是我们要依靠神，鼓起勇气往前走，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撒旦恶者的作为，把福音传扬出去。我曾经和国内的一位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在谈话，过去这位传道人把福音的为着福音的缘故，他被捕进入拘留所很多次，而几乎是常常的进去，常常被放出来，放出来后不久又再进去，他每次进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把犯人都招了来，他们向他们传讲神的话语，讲见证给他们听，唱诗给他们听。他说每一次我讲的时候，他的对象不是单单针对犯人，他知道他所在讲福音给犯人的时候，旁边有公安局的人在听，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第三点，我们要有智慧的和人交往。如何在职场上面引人归主，就是要有智慧。职场宣教要把握每一个机会。第五节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人来往。机会一来临，我们就传福音。保罗在第五节说，你们要爱惜光阴，我们要珍惜每一段传福音的机会。我知道在传福音的事上最困难的时候，最困难的就是向家人传福音。为什么最困难是向家人传福音？因为我们的弱点，我们的丑样，全部家人都知道，特别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很难向他们传福音。在家中我们要珍惜每一段时间，可是要有智慧。当大家在忙碌在做菜的时候，你也在那边做菜，忙碌拿着菜刀，你拿到菜刀对着妈妈说，妈妈快快相信耶稣，手中的刀一直在他的面前舞，妈妈当然吓坏了。面对着病人，病床上的病人，如果你向他们说你要快快信主，你不信主你会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你就会下地狱，很苦啊，他肯不肯听？我相信他不肯听。我们要有智慧，要在何时候，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不是与世隔绝的。主耶稣基督为门徒祷告，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15到16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基督徒要进入世界里面和人来往。基督徒在职场上面要和基督徒接触，基督在职场上面也要和非基督徒接触，更要和伊斯兰教徒接触，更要和佛教徒接触，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与他们的生活在一起，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显明我们跟人不同的地方。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同呢？ 那就是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就是我们有圣灵的同在，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借出圣灵的果子出来。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果子是在人的面前显露了出来。另外一方面，我们和非基督徒的不同，是我们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以他们行出那得罪神的事情，我们不以他们行出那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要活出圣洁的生活。基督徒在职场上面的影响很大，但是很不容易，因此我们需要从神那边得到智慧来向他们传扬福音。这种智慧是实际生活的智慧，就能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看出基督徒的宝贵，基督徒的渴慕。热心传福音是应当的，但是必须要有智慧，但不要因为热忱而在行动上叫不信的人觉得讨厌，也不要单单顾及不信的人的灵魂而在物质和生活上面使人难堪。灵魂固然重要，但没有信主的人不能明白灵魂为什么比身体更重要，所以基督徒和他们来往的时候要有智慧，才能使他们明白属灵的事情，明白生命的意义。讲到传福音的智慧，在伊斯兰教的国家里面，比方说在马来西亚，因为我们很新加坡很靠近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向马来人传福音是犯法的，但是伊斯兰教国家的外面，比如在西欧，比如在美国这个地方，向伊斯兰教徒传福音是合法。所以有好多基督徒他们就把握的机会，趁着这些人来到美国或者西欧的国家的时候，就向他们传福音，希望他们信主后回到自己的国家能够带领更多的人信主。在职场上面，我们和同事们相接触，我们在当中，我们必须显露出爱，显露出基督的爱出来，我们要关心他们。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就有打开福音门的可能性。当你的同事面临着困难的时候，当你的同事在痛苦的当中，或者是在病痛的当中，一句神的话语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第四点，我们要和气。第六节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保罗提醒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们，他们要小心所说的话语，要常常带着和气，也就是说，任何污秽的话语，任何轻浮的话语，我们不说。言语能够造就人，在伊甸园里面，蛇也就是魔鬼对夏娃所说的话，他使到夏娃和亚当和夏娃失去了伊甸园的福分，他使到他们两位失去了永恒的生命。所以话语很厉害，很会使人跌倒。 箴言十二章十四节说，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报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箴言十五章二十三节说，口上应对自觉喜乐，话和其实何等美好。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说，一句说的合意，一句话说的合意，就如金苹果在银碗子里。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七节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二字。你们的话也要常常的调和，带着和气，好像用也。言有保存的作用，言语有调味的作用。职场中我们的言语带着和气，就好像用盐调和。食物如果没有盐的话，就会平淡无味。一道食物用盐调得很好的话，就会很好吃。基督徒在同事的当中也应该是如此的。我们要说出有意义的话，要说出内容充实的话语，我们要正确的我们讲出一些正确的话，令人鼓舞和建设性的话语。那些挑拨离间的话语我们不说，那些闲话我们不说，那些负面的话我们不说。我们的话会带给人和睦，我们的话会带给人纪律。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不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好听见的人，好叫听见的人能够得到益处。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所说的。所以在今天，我们的使命，宣教的使命已经落在中国人的手上。神托付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你们要出去，宣教的工作是要每一个基督徒来负责，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有极深的责分在里面。彼得前书第十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名字。神差派我们以我们的专业来侍奉神。如果我们是医生的话，我们是护士的话，医院就是医院和诊所是我们宣教侍奉的工厂。如果我们做生意的话，我们是商人，生意场所是我们见证神的地方。学生在课堂上面有责任把同学带到神的面前。在家中我们看孩子的姐妹们，鼓励你们好好的利用神的话语教导给你的孩子，这个就是你们的责任。不管我们的专业是什么，我们就要做一个最优秀的专业人士。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职业上面有成就的话，我们就会荣耀神的名字，也是有我们在众人面前的美好的见证。就好像学生，他们在学校里面有良好的成绩，就能够见证神。如果你是商人，好好在你的事业上发展，长你的事业，以诚实来交易，就是你生活上面的见证。如果你是搞科学的，你的科学研究的成绩能够荣耀神的名字。我巴不得在我们的当中将来有诺贝尔的得奖者。你 的得奖，是到神的名得到荣耀。我希望说我们当中有人也能够进入政治界里面。如果你能够做一个市的市长，或者是一个省的省长，就是你可以很好的在里面见证。或者是我们希望有人将来我们当中有人成为美国的总统，或者是有人进去中国国务院里面，我们能够在那边见证。今天这个时代，每一个阶层都要有基督徒在当中，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部门都要有基督徒在当中，能够去做影响力。在政府部门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督徒在里面影响。在商场上面，我们有很多有为神的缘故做生意的商人来做为主做见证。在学校、在家里、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好好的见证神。我们在教会外面，在山镇或者在中国，世上的灵魂很多，好多人在痛苦的当中过日子，好多人生活在破碎的家庭里面，有好多人在生命的边缘里面挣扎，有很多人在罪恶的当中不能够自拔。弟兄姐妹们，人们需要你愿意不愿意将耶稣基督的爱带给他们呢？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是的，人们都需要主。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有责任，我们有责任将福音传给他们，使他们在痛苦的当中、世上的当中、迷茫的当中，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需要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层里面来见证神。今天的社会已经到一个败坏到不得了的时代，主啊，我们基督徒需要做一些我们工作，需要进入这个社会里面，甚至我们进入到政治界里面，我们成为省长，或者是我们成为一个政府的要员，或者是进入国务院里面来影响这些政治界的人士。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巴不得我们当中有诺贝尔的得奖者，也能够在他们的事业上面来见证神的名字，让你的名得到荣耀，然得到高举。主啊，我们将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在你面前，求你来使用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人生路程极艰难，整日心恐惧，何时人们才知需要救主？请大家起立。走向未知路。
我们现在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有奉献的权利，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你给我们的应许那么清楚，主啊。